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今天我们要来看圣灵所结的果子的第七个表现或者是特征，就是信实。
我们今天要看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七个，它有的特征和表现就是信实。
信实在英文的圣经里面呢是 faithful，
信实在英文的圣经里面就是 faithful。
美国一个很有名的国家公园叫做黄石国家公园，
在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国家公园叫黄石国家公园。
里面呢有一个地热的这个喷泉，
它有在它里面有一个地热的喷泉，
人称它为 the old faithful，
有人称它叫它做 the old faithful，
就是忠心老实的喷泉。
这个就是说忠心老实的喷泉。
为什么称它为忠实的喷泉呢？
为什么叫它做忠实的喷泉呢？
因为每隔65分钟它就喷水一次，
因为每隔65分钟它就会喷水一次。
这个热气腾腾的水柱呢就高达170公尺高，
那些热气澎澎的水柱呢就升到175公尺那么高。
许多年来呢都是定时的喷水，
很多年来都是定时地去喷水，
没有失误过，
没有失误过。
所以呢有中式的喷泉这个雅称，
所以呢就有这个忠实的喷泉的这个雅号。
信实假如用我们平时的话来说，
信实如果用我们平时的说话来讲，
就是可信赖的，
就是说可以信赖的，
老实可靠的，
老实可靠的，
是诚实无欺的，
是诚实无欺的，
是忠心耿耿的，
是忠心耿耿的。
神要我们成为一个信实的人，
神要我们成为一个信实的人，
因为神的本性就是信实，
因为神的本性就是信实的。
神是信实的神，
神是信实的神。
如何看得出来神是信实的神呢？
我们怎么可以看见神是信实的神呢？
我们从以色列人的这个民族的历史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由以色列人的历史就可以看见
以色列这个民族是神所特别拣选的。
以色列这个民族是神所特别拣选的，
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说，
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说，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国度从你而立，
国度由你而立，
君王从你而出，
君王由你而出。
我要与你并你的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
我要与你并且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们的约，
做永远的约，
做永远的约，
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
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
可是当我们读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读到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
就看见他们不断地背弃神，远离背叛神，
我们就看见他不断的背弃远离他们的神。
神借着旧约的众多的先知劝告他们，
神藉着旧约众多的先知去劝告他们，
警戒他们，
警戒他们，
并且呢责备他们，
并且去责备他们，
真的是纯纯的善诱他们不听，
真是循循善诱的这样来去劝他们，但他们不听。
然后又用严厉的话语的警告他们，神的惩罚必要临到他们。
跟着用严厉的说话告诉他们，神的惩罚一定要临到他们，但他们仍然都不听。
结果呢就在主前，也就是公元前的586年。
所以结果就在公元前586年。
以色列国就被巴比伦所灭亡了，
以色列国就被巴比伦所灭，
一直呢到了1948年的5月17号，以色列这个国家才复国，
一直直到公元后1948年5月18日这个时间17日才以色列复国。
以色列人亡国了 2500多年了。
以色列亡国2500多年，
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啊，像犹太的民族一样被分散到世界的各地去。
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好似以色列民族咁样被分散到世界各地。
受尽欺凌。
受尽欺凌。
在历代中啊，有无数次的被屠杀。
在历代的历史里面有无数次被屠杀。
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啊，被德军屠杀了600多万的犹太人。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被纳粹德国屠杀了600万的犹太人。
试问在世上啊，有哪一个民族亡国了2500多年呢，还能够复国的呢？
试问在世界上边有哪个国家可以亡国2500多年之后再去立国呢？
只有以色列这个民族。
只有以色列这个民族。
不是因为以色列的民族有什么的了不起啊？
不是说以色列这个民族有什么了不起，
而是啊，神从来就没有离弃过他们，
而是说神从来就没有去离弃过他们。
因为神是信实的神，
因为神是信实的神。
圣经说神是立约的神，神不是毁约的神。
圣经说神是立约的神，不是毁约的神。
今天我们蒙恩得救啊！
今天我们蒙恩得救，
神拯救了我们，
神拯救了我们。
圣经也说了，神拯救了我们就拯救到底。
圣经说神既然拯救了我们，就拯救到底。
有时候我们会软弱跌倒，犯罪、得罪了神。
有时候我们会软弱跌倒犯罪去得罪神。
但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了，
但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
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
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
那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当你遇到试探或者是魔鬼撒旦的引诱的时候，
当你遇到试探或者是魔鬼撒旦的引诱的时候，
我们要紧紧的来依靠神，
我们要紧紧的去依靠神，
来到向神祷告，
向神祈祷。
因为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说，
因为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说，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啊，无非是人所能够受的。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够受的。
神是信实的，并不叫
神是信实的，
并不叫你们所受的试探过于你们所能够受的，
必不叫你们受到的试探是过于你们所能够受的。
在试探的时候呢，必要为你们开一条的出路。
当受试探的时候，必要为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
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
刚才我们唱的这个诗歌呢，你的信是广大。
刚才你所唱的诗歌，你的信实广大，
是源自耶利米旧约的耶利米哀歌3章23到25节。
是源自旧约的耶利米哀歌3章3至25节。
耶利米先知说了，
耶利米先知说，
每早晨这就是新的，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
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你的信实极其广大。
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
我心里面说耶和华是我的份，
因此我要仰望他，
因此我要仰望他。
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
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
耶和华必要施恩给他，
耶和华必要施恩给他。
神是信实的神，
神是信实的神，
因此呢，神也要求人呢，能够有信实。
所以神亦都要求人要有信实，
特别呢是我们信靠他的人呢，
特别是我们信靠他的人。
我们的信实，
我们的信实，
首先呢要在我们的家里面呢表现出来，
首先要在我们家里面要表达出来。
家是我们的根，
家是我们的根。
对家里的人呢不能够忠诚，就破坏了整个的家庭。
如果不能够对屋企的人忠诚，就破坏了整个家庭。
我们的信仰假如不能够在我们的家里面生根的话，就不能算为真正的信仰。
如果我们的信仰不能够在我们的屋企来生根的话，这个就不可以成为真正的信仰。
今天有许多的家庭破裂，
今日有好多嘅家庭破裂。
问题就出在夫妻之间失去了诚信和忠实。
就是因为夫妻之间失去了诚信同埋信实。
好几年前啊，这个 Clint Eastwood 演了一出的电影。
好几年前，奇连伊士活咧演咗一出嘅电影。
那故事跟内容啊，说到男主角跟女主角。
个故事咧讲到男主角同埋女主角。
从相遇到相爱到分手了，总共不过是四天的时间。
从相遇相爱到分手咧，只不过系唔超过四日嘅时间。
那我还记得电影这个广告的渲染啊。
这个我仲记得广告嘅渲染。
说这个是世界最伟大的爱情故事。
他说呢，这个是世界上面最伟大的爱情故事。
可见啊，世界的诚信观念是多么的肤浅可悲啊。
可以见得世界所谓的诚信的概念是多么肤浅和可悲。
夫妻之间要忠实。
夫妻之间要忠实。
那父母子女之间也一样的要有信实，
父母子女之间亦都一样需要有呢个忠实，
不能够欺骗孩子，不讲信用，
唔能够去呃细路仔，唔讲信用，
那就成了孩子的反面的教材，
咁就成为咗细路仔嘅反面教材，
立了这个不好的榜样啊，
立咗一个唔好嘅榜样。
箴言二十章七节说，
箴言二十章七节话。
行为纯正的义人啊，他的子孙是有福的。
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
又说了，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啊。
亦都话教养孩童，使他行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
我们必须做个有信实、诚信的人。
我要做一个有信实诚信的人，
做个忠实的人，
做一个忠实的人，
就从自己的家来到开始，
就从自己的屋企来到开始。
那第二呢，圣经也教导我们呢，对待朋友要有信实。
第二，圣经也都教导我们对待朋友要有信实。
箴言十七章十七节说，
箴言十七章十七节话，
朋友乃时常亲爱啊。
朋友时常亲爱，
弟兄为患难而生，
弟兄为患难而生。
那圣经中啊，最伟大的友情故事就是大卫跟约拿单啦。
圣经里边最伟大嘅友情嘅故事就系大卫同埋约拿单。
约拿单本来是王子，是继承王位的人。
约拿单本身就系一个王子，系继承王位嘅人。
但是当他知道神已经拣选了大卫做王的时候，
但是当他知道神已经拣选了大卫做王的时候，
他就没有半点的嫉妒的心，
他就没有半点嫉妒的心，
反而呢处处的保护他，
反而处处去保护他，
不让他的父王呢，扫罗王来到杀害大卫，
他不令到他的父王扫罗王不可以去杀害大卫，
像约拿单那样的敬畏神有正义感的人，
好像约拿单这样敬畏神有正义感的人，
对朋友能够光明磊落
对朋友能够光明磊落，
能够完全的诚实，
能够完全的诚实，
确实的是叫人敬佩的，
的确是叫人来敬佩的。
那有一份报纸啊，有一次征文比赛，
有一次咧，一张报纸有征文比赛，
就征求了给这个朋友啊下最好的定义。
佢咧就系征求咧人咧对朋友做一个定义。
那第三名呢，这个最佳的定义啊，就是说
第三名最好嘅定义就系话，
朋友是一个呢能够增加你的快乐、分担你的忧愁的人。
他说朋友就是能够分享你的，增加你的快乐，分担你的忧愁的人。
那第二名的人呢，就这样子写啊。
第二名的人就这么
说。真正的朋友是能够了解你的沉默的人。
真正的朋友是能够了解你的沉默的人。
他是可以 交朋友的人，
佢就系一个可以交朋友嘅人。
那得第一奖的呢，给的定义是这样啊。
攞到头奖嘅人俾嘅定义就系咁样。
佢话当世人呐、都离你而去的时候，
佢话当世人都离你而去嘅时候，
他还是啊站在你的身边啊不走。
佢仍然咧都企喺你身边唔走开。
他就是你的真的朋友、
佢就系你真正嘅朋友啦。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说啊。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咁样
话：人为朋友舍命的，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冇比呢个更加大嘅。
他又说：主耶稣的确呢，是你最知心的朋友。
所以耶稣基督的确是你最知心的朋友。
因为他愿意为你舍命。
因为他愿意为你舍命。
他又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
他亦都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来到我这里来，我就俾你哋安息。”
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
主耶稣是我哋嘅榜样。
所以让我们呢，能够成为别人忠实可靠的朋友。
就希望我哋都能够成为别人忠心可靠嘅朋友。
能够成为别人得到祝福。的朋友
能够使到成人成为别人祝福的朋友。
那第三呢，圣经也说到我们必须要在钱财上的忠实。
第三，
有信实。
圣经也都讲到我们必须要在钱财上面能够有信实忠心。
圣经说我们都是管家。
圣经说我们都是管家。
一切的钱财呀、都不属于你的。
一切的钱财其实都不属于我们。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
生唔带嚟，死亦都唔带走。
我们是赤身而来，也要空手而去。
我哋赤身而嚟，亦都要空手而去。
看看古代的皇帝，好像秦始皇啊。
睇下古代皇帝，好似秦始皇。
啊，为自己预备了那么多的这个陪葬品。
为自己预备咗咁多嘅陪葬品。
能够用得着吗？
佢能唔能够用得着呢？
一件也用不着，
一件都用唔着。
人常常在金钱上啊，钱财上迷失了自己啊。
人往往喺钱财上边去迷失咗自己。
所以俗语说得好啦，鸟为食亡，人为财死。
所以俗语讲得好啱，鸟为食亡，人为财死。
主耶稣说，赚的全世界，丧失你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
主耶稣话：如果你赚得全世界，却丧失咗你嘅灵魂，咁有咩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人仲可以拎乜嘢去换自己嘅生命呢？
有人计算过啦，就是耶稣所讲的比喻。
有人计算过就系耶稣所讲嘅比喻。
耶稣讲有关钱财的事情。比任何的事情都还要来得多。
耶稣讲关于钱财的事，比佢讲其他任何事都来得多。
就是要提醒我们呐、钱财啊，我们对钱财要有正确的观念。
就系要提醒我哋对钱财有正确嘅观念。
钱财本身无罪。
钱财本身冇罪。
但是贪财才是万恶之根。
但系贪财就系万恶之根。
这是圣经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说的。
这个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所讲的。
神乐意的赐给人财富。
神乐意的赐给人财富。
所以赚钱啊，能够赚钱也是神赐给人的一种的恩赐。
所以能够去赚钱呢，亦都是神所赐给人的一个恩赐。
但是我们也必须懂得如何使用金钱来去荣神益人啊！
但系我哋必须要懂得点样去用金钱去荣神益人，
而不是只是的益自己而已。
亦都唔系只系去益自己而已。
作为地上国家的公民，
作为地上国家嘅公民，
我们要尽诚实缴税的义务。
我哋要尽诚实缴税嘅义务。
作为天国的公民，
作为天国嘅公民，
我们应该献上给神的。就要乐意的奉献，
我们应该献给神的就应该乐意去奉献。
这就是，这也是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一节给我们的教训。
这个也都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一节给我们的教训。
主耶稣说，该杀的物 当归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
耶稣说该杀的物归给该杀，上帝的物要归给神。
主耶稣也教导我们呢，要积财宝在天上啊。
主耶稣也都教导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边。
你说如何积财宝在天呢？
你可以问话，怎样去积财宝在天呢？
当你晓得用你的钱财来做神的工作，
当你懂得用神 你的钱财做神的工作，
做宣教的工作，
做宣教的工作，
传福音，
传福音，
领人归主啊，
领人归主，
这个就是积财宝在天了。
这样就是积财宝在天。
有一天你回到天家去的时候，
有一天你回到天家去的时候，
有许多的人来向你道谢，
有很多人会来跟你道谢。
你说我不认识你啊，
你说我都不认识你
啊，我也没有向你传过福音啊，
我也都没有跟你传过福音
啊，也没有 领你来信耶稣啊，
我也都没有领你来到信耶稣。
他要对你说，
他要跟你说
啊，你的奉献啊差派了宣教士到我的那个地方去。
他说你的奉献差派了宣教士来到我的地方去
啊，在那边、啊、向我传福音，
在那里跟我传福音，
领我信耶稣，
令我信耶稣，
让我能够来到天国的这个地方，
问我叫我能够去到天国这个地方。
所以你虽然不认识我，
所以你虽然不认识我，
你却是有份领我到天国来的人，
你却是有份去领我来到天国的人。
这个就是积财宝在天，
这个就是积财宝在天。
主耶稣特别的要我们在钱财上做忠心的管家，
耶稣特别的要求我们在钱财上面做一个忠实的管家。
第四呢，就是对我们这个属灵的家，我们的教会要有忠心。
第四就是对我们一个属灵的家，我们这个教会要忠诚。
圣经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圣经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基督是头，我们是肢体，
基督是头，我们是肢体。
圣经也教训我们、啊、要爱护、看顾、建立、保护这个属灵的家。
圣经也教导我们要看顾、保护、爱护这个属灵的家，
要积极的参与侍奉，
要积极的参与侍奉，
彼此之间保持相爱关怀的团契生活，
彼此之间要保持相爱关怀的团契生活。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二十五节说，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二十五章、
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
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勉励行善，
不可停止聚会、啊、
不可停止聚会。
我不知道今天你到礼拜堂来的时候、啊、
我不知道今天你来到礼拜堂的时候，
你的心里是不是有犹豫不决，
你心里面有没有试过是犹豫不决，
或者是有挣扎要来呢还是不来呢，
或者有挣扎究竟来不来好呢？
但是你的到来，
但是你今天来到，
你的参与、啊、
你的参与
本身、啊、就给了你旁边的人、啊、一种的鼓励、啊、
就给了你周围的人有一些鼓励、
啊、至少呢对我这个讲道的人来说是莫大的鼓励，
至少对我这个讲道的人来说是莫大的鼓励。
你来做礼拜就是对人说，
你来做礼拜就是对人说，
上帝以我比一切的活动都更加重要，
上帝对于我来说比一切的活动都更加重要，
我的参与就表示了我重视敬拜，
我的参与就表示我重视敬拜，
表示我爱这个教会，
表示我爱这个教会，
忠于我这个属灵的家，
忠于我这个属灵的家。
神是信实的神，
神是信实的神，
神也要求我们、啊、有信实有忠诚，
神也都要求我们有信实有忠诚。
信实和忠心不是表演给别人看的，
信实和忠心不是只是表演给人看的。
所以神、啊、重视我们在小事上忠心，
所以神重视我们能够在小事上面忠心。
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十节说，
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节说，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 在大事上也忠心。
人如果能够在最小的事上面忠心，都能够在大事上面忠心。
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
如果在最小的事上面不义，在最大的事也都不义。
信实和忠心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信实和忠心不是做给人看的。
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我们更要有信实的心，更要有忠心。
没人看到的时候，我们更加要有信实的心，更加要有忠心。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在暗中查看人的神。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在暗中去查看人的神。中古时代的伟大的画家
Michelangelo
米高安哲罗，
米开朗基罗，他呢在罗马的这个很有名的这个教堂叫 Sistine Chapel，
他在这个罗马很出名的 Sistine Chapel，
就是在这个天花板上呢作画，
他就在天花板上面去画画。
那有一个人呢进来，看到他就对他说，
有人入嚟睇到佢就同佢讲，
你干嘛呢在那个角落头没有人看到的地方啊，还那么仔细的在那边作画。
佢就问，点解你喺个天花板嘅角落头嗰度冇人睇见嘅地方，仍然咁用心咁去嚟到画画呢？
Michelangelo 就回答说，
米高安哲罗就同佢咁讲，
我看得见，
我睇得见，
神也看得见，
神都看得见。
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
这个就是信实，
这个就是信实。
忠心诚实是信实啊，是圣灵所赐的，所结的果子。
信实是圣灵所结的果子。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祈祷。
神啊，求你教导我们做信实的人。
神啊，求你教导我们做信实的人。
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
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
在别人看不见不注意的地方能够忠心，
在人家看不见不注意的地方能够有忠心。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